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俄罗斯总统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传出最新的战况，俄军朝欧洲最大的核电厂扎波罗热所在的城镇安赫德进攻，现场监视器画面显示炮弹击中核电厂之后炸出火花，黑烟不断的窜出。此外，俄军也持续向首都基辅推进，并对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狂轰滥炸。东南方港口城市马利波遭到亲俄叛军包围，南方的战略重镇赫尔松则是已经宣告沦陷。不过乌克兰军方证实击毙了俄军中央军区第41军团少将副指挥官苏霍维斯基，重挫俄军的士气。在战况未如预期又面临国际制裁的内外压力之下，普京下令军事指挥部将俄罗斯的核子武器提升为特殊戒备状态。外长拉夫罗夫也宣称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是一场毁灭性的核战争。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拜登的国情咨文聚焦对乌克兰的军事、经济与人道援助，欧盟各国也陆续提供更多的武器，甚至连日本都有义勇军自愿参战。那么俄军的最新行动以及世界各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是否会左右战局？普京是否真的有可能会考虑动用核选项呢？焦点对话今天非常难得的为您特别邀请到对这个俄罗斯战略非常熟悉的军事专家，且多年没有在媒体前面露面的汉核防务评论军事杂志的创办人兼总编辑平可夫先生，来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平可夫先生，非常欢迎来到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首先就直接请教您怎么看目前的这个最新战况，还有俄军竟然朝欧洲最大的核电厂发起了攻击。
我认为整个战局呢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攻击的程度会更加的猛烈、残酷而且野蛮，这是俄军一贯的战术。如果我们分析1939年的苏联芬兰冬季战争，以及1994-1996年的两次车臣战争，都大致可以看出俄军一贯的惯用战术，那就是说第一轮进攻的过程当中非常的不顺利，损失惨重，然后第二轮的攻击不计后果，以重炮攻击进行步步为营的这样的一种的战法，所以我并不觉得奇怪，这是他传统所致。但是至于说到攻击核电站这个问题的话，我想就严重了，他有很强烈的暗示，也就是说即使发生核危机、核冲突，普京也会在所不惜，这是他贸然攻击核电站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且今天早上的电视我看到的是陆军的无诱导火箭系统进行核电站的攻击，也就是说无差别的对整个反应堆或者某一个系统进行攻击，这种情况在人类战争史上的确还没有出现过。谁攻击过核电站？只有以色列在1981还是1982年攻击尚在建造当中的伊拉克核电站，除此之外攻击核电站这种战争行为基本上是从人道还是国际法的角度是不能允许的。
那么我们也知道目前最新的情况是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已经警告这个乌克兰方面这个事态的这个危险性，而且呼吁停火。那你怎么看这个俄军轰炸欧洲最大核电厂这个事情会如何的去左右战局和接下来的谈判？也想请教您的分析。
他的战术目的，一个是制造更大的恐慌，以及制造更多的这么一种压力给乌克兰的现任的泽连斯基当局，告诉他如果再不停火，再不进行实质性的谈判，那么乌克兰所受到的损失会非常惨重。另外一个很强烈的信号是在向北约和美国表示，就是说如果俄军连核电站都敢轰炸的话，这就意味着如果北约组织德国、瑞典什么继续提供军事装备给这个乌克兰的话，那么 在俄罗斯看来，北约国家会付出相当的代价。这里我还需要简单的谈一谈这个俄罗斯核武器的基本的 doctrine，也就是个教义。1992年就在不断的在修正，当时随着常规战斗力的削弱，那么俄军的新军事学说是这样规定的，也就是说当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口，俄有必要有能力动用一切手段来捍卫国家主权。这里其实就是暗示俄有能力首先使用核武器。到1994年以后，俄进一步的修正了这样的军事学说，非常明确的表示了在必要的时候，俄有条件有理由首先使用核武器。
那么就需要请教平可夫先生，是所以说整个这个核威慑是不是就在普京他这个对乌克兰动手之前的计划当中？因为我们还记得他在开战之前那篇演说当中就有提到说要面临历史上未曾见过的这个后果。那么而且在第一天他就控制了这个切尔诺贝尔核电站，在北方的这个核电站是曾经出过事情的，而且他现在还下令将俄罗斯的核武提升为特殊戒备状态。他的外长拉夫罗夫也对外宣称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是一场毁灭性的核战争。究竟普京是不是真的会按下那个核按钮？面对他的这个核威慑或是核讹诈，美国跟北约又应该要如何回应呢？
这是两个层次的意思。当初控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两个原因，一个是暗示他掌握了欧洲的核电安全的问题，让北约不要轻举妄动，乌克兰也不要轻举妄动，与这一次的攻击的大致上的想法战术是一样的。另外一方面的话呢，这个切诺沃一旦被占领以后，我马上就意识到了它的主攻方向已经是基辅。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地区往基辅前进，我们去过基辅的人都很清楚，将是非常快速而捷径的一条道路，无需穿越第聂伯河。至于说我们大家要注意攻击核电站，同时在最高的战略层次宣布提升战备这等级，甚至和卢卡申科同时观看了洲际弹道导弹的演习，这里的威慑层次是两层的。我们大家知道在苏联时代核威慑的层次是五层，也就是说当常规的战术武器失效以后，苏联有可能动用战术核武器对欧洲的北约盟军进行打击。这个时候如果美军介入的话，俄罗斯就苏军就有可能考虑使用洲际弹道导弹对美国进行本土打击，这样核威慑就成战术核武器，上升到了战略这个层次。所以这一次他们的做法完全体现了当年苏联的一贯的核战略思路，也就是说两个核电站要不是就被占领，要不就是被攻击，就意味着在必要的时候普京考虑过要动用战术核武器的问题，至少威胁层次。但是提升了战备等级，把全俄的战备等级都提升到了特殊层次 Special Alarm，这个层次的话就意味着如果北约再有所动静，那就很可能面临来自俄罗斯洲际弹道导弹的攻击。他想表示的是这两层的意思。
如果是多层次同时动用核威慑的话，
谢谢。
那么美国跟北约过去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类似古巴危机这样子很人类面临核战争的一个这个紧迫的时刻，现在您建议北约和美国应该如何回应普京的核威慑呢？
美国现在的回应非常基本冷静，并没有在公开层次宣布全球美军核武器系统进入这个战备态势，也就可想而知，美国的基本判断是普京迄今天为止依然是把核武器的运用停留在一个威慑的层次。当然要动用核武器这是有很多条件，同时也有很多征兆的，目前看不出这样的征兆。一旦他真的要动用，那美国显然也会做出 非常快速的有效的反应，但是我现在看不出在欧洲也好，在乌克兰也好，有发生核战争，甚至普京动用战术核武器的这种可能性。
不过现在大家都对这个普京目前的心理状态啊，都感到非常的担忧。那么有一个比较技术性的问题，就是普京大家都传说他就算是在度假的时候，也有一个手提箱里面有红色按钮的。究竟他对这个核武发动的这个指挥力有多迅速？他是不是一个人就能够决定按下那个按钮？
不可以的啊！这个我在乌克兰看过，这个 SS 12、24等等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井 ，SS 24这个系统有这个火车车载的，有这个洲际弹道导弹的警示发射系统的。那我自己也按过这个按钮啊，当然它只是作为演习使用的。原则上，今天俄罗斯的核武器管理系统和前苏联是一样的，它一共有三套密码啊、一套密码是总统使用的，另外一套是国防部长，再有一套是总参谋长。这个格拉西莫夫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是非常著名的军事理论家，他在2008年提出了这个所谓混合战争的设想，也就是说，在未来的解决冲突的过程当中，军事手段的运用最多不超过1/4，可想而知，我倒不觉得俄罗斯在这一次会动用什么核武器，但是只有这三个这个核密码同时输入到基地以后，这个开启核按钮的这个机关才可以打开，然后这个俄罗斯的核战备体制它是三人体制的，如果你看我的 Facebook 就可以看得到了，三个人之间是没有办法互相替代，也就是说它至少隔了2米左右的。首先指挥员必须再把自己的钥匙按动，另外那两个所谓的号手射手才可以把钥匙往左边拐，这样导弹才可能发射。在此之前，必须三个中央密码全部将吻合，整个核战争的启动才可能完成。所以我现在看不出这样的状况，基本上依然停留在核战术以及核战略威慑这个层次，威慑。
好的，平可夫先生，我们知道您对这个俄罗斯的军事战略都非常了解，而且有刚刚也提过，不只是有看过那个核按钮，而且还有亲身亲眼见过俄罗斯总统普京哦多次。那么现在其实大家看到这个俄军去朝欧洲最大核电厂攻击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普京是不是有点就是疯狂了？其实之前有非常多的美国主流媒体、国际媒体报道说，很情报单位非常担忧目前这个普京总统本人的那个心理状态。根据您过去跟他在莫斯科见过的这个亲身经历，你怎么判断目前普京在整个战场上面对的压力，在国际制裁、外交制裁面临的压力，他目前的心理状态会如何影响他下一步的战争决策、战略决策？
是我见过他无数次，当然没有谈过话啊，但是距离非常非常的近，而且他的很多军事智囊，尤其是军事工业界负责人，他的密友这些和我都交往了30多年。我首先谈一谈我对普京的印象，我的结论是这样的：当一个人他这个权力以及这个金钱，这个腐蚀时间太长的话，一个人是会发生变化的。我第一次见到普京大约应该是在1997年，我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他到了莫斯科航空展来，当时他只是代总理，他就把这个西服这样背着，然后周围不设岗不堵路，所有的人都可以跟随着他，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到了大约2001年还是1999年，我具体要查我的图片档案，他出任了代总统总统之后呢，他也访问过加拿大，在多伦多的这个行程呢，他的采访我的采访呢也涵盖了他所有的一个行程，包括他的记者会、他的演讲。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机智、幽默、完全掌握全盘局势的人。但是逐步逐步的后来我发现了他的变化，我仅仅举一个莫斯科航空展大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最近这10年来，随着他权力的恶性的膨胀，这个他成了一个 云上的人物，他什么时候到莫斯科航空展来，几点钟来，坐什么飞机来，什么时候走，都成为了军事秘密。而且他每一次来，有的时候是坐总统专机，有的时候是坐三架直升飞机当中的一架，从来不告诉我们时间。这样子的话呢，一开始他来的第一天，大半个展馆全部封闭，到了最后全部展馆封闭，一直到他走，最后那就非常夸张了，全部公共洗手间都封闭啊，
嗯，
全部公共洗手间，莫斯科航空展全部封闭，我开始有了一个非常恶的预感，我觉得他这个妄想意识，就是被害的这个意识，可能比斯大林还要强得多。而且就我所知，这个现在没有人对他直接的谏言，直接的忠告他战局是什么，包括他今天发表的演说，我也看到了，他认为整个战局正在朝他所计划的方向在发展等等，而实际的情况，大量的图片已经证明，整个作战在哈尔科夫以及在基辅附近的作战陷于焦灼，大量的武器完全因为缺乏燃料，或者我分析是士兵逃走等等因素被抛弃。总而言之，我认为普京现在并不完全真实的掌握真实状态，他距离将军这么遥远，他怎么理解军事？他是克格勃出身，而且我告诉大家，特务机关出身的人全世界都一样，一特点很聪明，这是一个事实，另外一个方面极容易走极端，怀疑任何人，所以和普京相处的这些亲密的朋友时间都不会很长，然后到一个过程以后，他就会给所有的亲密朋友找一个归宿，到地方上去等等，这是我对普京的一个基本判断。但是我还是希望他能够回归更现实的这么一个道路来看待今天的乌克兰的冲突和以及他与西方的关系。
你确实，这个苹果文件非常深入的分析了这个普京的这个变化。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他不管是在跟外国政要会谈的时候，或是跟自己的那个官员，像你讲的将军，在谈论战局的时候，这个距离都桌子都非常的长了，可能是听不进一些这个判断给他的谏言，而导致了不管是在战场上的误判，还有国际反应的可能都出现误判，也误判了乌克兰人民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这个抵抗意志哦。那么像您说的，他今天的最新演讲说战局朝着他自己设想的方向进展，现在您是否看到说普京也知道说他的第一步可能是有一些误判，俄军现在的这个攻势不如预期，那么接下来俄军和普京的战略是不是会有一些转变，您看到这些转变会能够朝着普京所希望的方向进行吗？
有一点我补充一下，我觉得他的这个有些心态啊，他和这个习近平是很相似的。习近平他以为他自己是毛泽东，普京以为他是彼得大帝，他想表达一种尊严，让所有的将军们隔他很远。斯大林就不这样，斯大林就和我懂作战，和自己的将军一起研究问题，然后当将军不那么冷静的时候，他把这个洛克索夫斯基等等元帅请到隔壁房间去好好的研究问题，再回来同他谈，最后他才会在作战地图上签字。普京是克格勃出身，他并不懂军事，我觉得他甚至看不懂作战地图，这是他和军对将官隔这么远的原因，否则大家应该一起看作战地图来研究啊，对不对？我们两人我现在还在看着作战地图，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从前天开始，我开始发现了俄军在调整战术，也就是说从过去的全面进攻四面出击，在开战之前我已经分析过了，这种做法是绝对不可行的，因为俄兵源不足，而且乌克兰土地辽阔，我去过无数次，有时候是坐火车从莫斯科去的，有的时候横宽乌克兰都要走一天一夜，你补给线怎么办？哈尔科夫现在是冬季，到了夜间是零下的时间，这是为什么很多装甲车辆陷入道路泥泞、血液血滩过程当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从前天开始呢，他开始调整战术，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也就是说扩大东部的地盘，扩大南部，我甚至估计还会有进一步的登陆行动。 在 Odessa 这一个地区，然后最终他的战略意图呢，应该是说把东部和南部这些分立势势力地区呢，把它连为一体，最终把东部这个独立的问题国际化，然后进一步宣布南部。而且我一开始估计到了他这样做的一个最终战略意图是什么，也就是说，现在先让他们表示独立，排除俄军，然后他自己的声望在国内非常的不稳定，来这个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一堆一堆的，比如说严重的失业问题，这个卢布的下滑问题。就是这个缩短养老金的领取时间问题激化了俄罗斯社会，而2024年他想再选总统，这个他就是通过各种手段选上很难堪，所以我估计他的办法在构思什么，到2024年之前他就把兼并的这个新的东部地区顿巴斯地区干脆又像克里米亚那样划归给俄罗斯，表示收复了新的实地，以此来赢得民心。但是我觉得这一次他要这样做，政治上的困难非常非常之大。
可能军事上的困难也非常非常大。就像你讲的，我们打开地图来看的话，现在想要把这个东部地区和南部克里米亚打通，刚刚你讲的这个 Odessa 可能会有登陆战，现在也赫尔松也沦陷了，马利波榜也介入了一个围城战。那么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他一直很想速战速决的这个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是一个关键哦。那目前也是不停的遭到空袭跟这个轰炸，进入了所谓的围城战。那么多个城市都有乌克兰成千上万的民众被断水、断电、断气、断粮，等于是乌克兰被四面八方包围了。那么现在下一步是，如果俄军四面八方去围基辅，如果真的拿下基辅的话，战况是否会出现逆转呢？请教陈先生。
攻击基辅，一个斯拉夫国家攻击基辅，就相当于华人攻击香港，不管他是哪个台湾人也是还是中国人，基辅意味着什么？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就因为基辅问题对朱可夫发过火，你认为基辅对苏联人民意味着什么？因为当时朱可夫建议放弃基辅。基辅是斯拉夫民族文化的首都，相当于香港是华人首都以前的香港，是这么一个意思。他包围基辅，乃至初期想攻占基辅，我觉得是有两个原因。一个，他高估了乌克兰人民的抵抗决心，他可能觉得大家会把他当做一个解放者一样，不战当天就放下武器，欢迎臣入城了，就像欢迎上帝入城、查理大帝入城一样。哈尔科夫的情况也是一样的，这样他就可能占领基辅或者包围基辅。这个主要的目的呢，我觉得他要在基辅树立一个傀儡政权，这个难度非常大。这不是香港，不是说随便可以找得到一个基辅特首的，因为乌克兰人现在非常的团结，泽连斯基成为了乌克兰和全世界的象征，国际不会承认，乌克兰人民不会承认傀儡政权，而且到现在为止连个傀儡政府的人影子都没有，所以我想他的准备阶段是非常粗糙的，远远比当年的勃列日涅夫和赫鲁晓夫要粗糙很多。当年还可以找到一个这个卡尔迈勒顺顺当当，还可以找得到一个捷克的福萨克等等等等，甚至取代古穆尔卡的卡达尔，都找得稳稳妥妥。他今天为止连找一个傀儡政权的人选都找不到，他为什么进一步的围攻基辅呢？我认为这是一张政治牌，也就是说他留了一个余地，西方谈判，如果你要我撤出基辅和哈尔科夫，那你可能就要承认第一乌克兰的中立化，第二你必须承认东部的这新两个独立国家，甚至南部 Odessa 州也可能宣布独立。他占领这些地方有一定的原因，也就是说你比如顿巴斯地区他 90% 的人是俄罗斯人，这个 Odessa 的情况呢和这个克里米亚的状况相同，他是俄罗斯沙皇时期从俄土战争当中夺过去的，在苏联成立以后和克里米亚 Odessa 一起呢是人为的划分给了乌克兰，所以他占领这些地区，我并 不足为奇。
那么您提到这个首都基辅的重要性，我们知道您也曾经去过乌克兰首都基辅很多次哦。那么谈到了 Zelensky 在基辅的这个死守的这个表现哦，根据您对当地这个军事设施的了解，他现在每天不停的就换了这个防空洞，但是还是不断的去上传这个推特影片来激励他这个乌克兰人民继续抵抗哦。你怎么看？俄军一定是很想要把他斩首，像你讲的扶植这个傀儡政权。美军也曾经传出一度要把他护送撤离，但他却死守在这个基辅的防空洞，不断的去为他的这个乌克兰人民来上传影片，激励士。请怎么看 Zelensky 在这一次俄乌战争当中的表现呢？
我非常优秀、非常有勇气的一个总统，他赢得了道德感，所以我觉得，普京发动这场战争初期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推翻他的，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大家都注意到了，西部的乌克兰里沃夫没有被攻击，也就是说，普京现在思路当中的未来乌克兰可能仅仅只是一个完全没有出海口的西部的一个小小的乌克兰。即使如此，泽连斯基仍然拥有合法性和强大的这么一个号召力。至于说基辅的这个防卫系统呢，我觉得是非常
难的，他能够撑多久呢？
很难的哈，这个我们要说清楚。这个我刚才也谈到了第二阶段苏军和俄军攻势的野蛮，这是有历史传统的。同时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毕竟这个基辅没有永久性的坚强的攻势，此外基辅这个城市非常难以防范，它和北京一样的是一座历史古城，很多很多的历史建筑和文物，我去过基辅不下10次甚至更多，所以我觉得最终放弃基辅或者基辅被攻占也是可能的。但是我想说的是，不占领基辅普京也是输，占领了基辅普京同样是输，占领基辅以后怎么办？占领基辅以后，人民不会承认他，而且他的后方线极有可能受到游击部队的控制。此外，更多情况下，西方国家甚至国际义勇军，哇，甚至谈到了伊斯兰极端组织，极有可能进一步会介入这场战争，整个局势会进一步的复杂化。而且，我还是认为他要占领基辅，在城外围。苏军、俄军啊，对不起，俄军也必然会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大家还记不记得我曾经提过的，乌克兰同样也是战斗民族这个说法，他们非常的彪悍，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第一乌克兰方面军表现非常的勇敢，司令员是科涅夫元帅，非常多的，比如说瓦图金这些将军，乌克兰人都非常非常的优秀。当然，第一乌克兰方面军并不是说全部军人都是乌克兰人，但是他基本上是以乌克兰为主体的，是乌克兰的瓦图金，指挥员自己解放的基辅，所以我觉得。这个普京对战局的估计过分乐观。
就像你讲的，这个乌克兰可能希望拖下去，就像泽连斯基说，他说可能接下来是这个整片乌克兰的这个游击战。那么法国总统马克龙跟这个普京会谈的时候，最新一轮通电话也说可能最糟糕的情况还没有来。谈到这里真的很难过，因为这个战争是全世界人类都不希望看到，但现在居然打到说连这个核威慑都在我们的眼前发生了。最后想请这平和夫先生跟我们今天难得的专访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和自由的补充。平和夫先生，
我还是把焦点聚集到台湾海峡去。我的补充和总结非常非常的简单。乌克兰的血腥教训太惨重了，无论是对于乌克兰而言，还是对于这个北约而言，还是对于中国而言，不管怎么讲，战争在你乌克兰的土地上打，你受损失的是乌克兰，所以。都不要不见棺材不掉泪，大家在政治上现在就要有高度的智慧，不要太过分的在政治上去互相刺激一方，要灵活，要有策略，不要像乌克兰一样的一鼓作气一定要加入北约，现实吗？这个问题很重要。你登陆作战，大规模的杀伤台湾，现实吗？你拿不下来怎么办？搞不好变成国内的大规模的政治危机，这是我今天想说的。
好的，
谢谢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汉和房屋杂志的创办人还有总编辑平可夫先生，很难得的这个多年没有露面的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非常感
谢
您，
谢谢，
希望有机会再次向您请教，
谢
谢。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今天来宾表示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再次感谢，也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